浅睡，还有深睡 deep sleep， 啊，这三个阶段都是重要的。那个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休息当中，我们会睡觉，会有梦。今天这段经文呢，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这几段这几节经文呢，多次讲到睡，所以我问大家睡得好不好？不过经文中讲的睡，还不是我们晚上睡觉的那个睡，它讲的是人生的终极的那个追寻，终极的目标。所以我用这个词叫做天国的梦想，天国的梦想。这段经文呢，是当年使徒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三个人联名写信给南欧小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个信当中的一段。那是什么年代呢？那个是快两千年前了，就是主后五十到五十一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咱们中国啊，是东汉年间。东汉光武帝，你们知道是谁啊？有读中国历史啊，不能忘啊。光武帝刘秀啊，打下天下了，励精图治的那个阶段，在欧洲呢，福音正在如火如荼的传开。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在欧洲开创了他的在那儿开创的第二间教会。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你应该知道保罗在欧洲开创的第一间教会是哪一间呢？菲律比的教会。这牧师他都知道啊，但我不问他。这是第二间教会，他开创了以后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了又挂记着这个教会，他听到了从这个教会来的消息啊，惦念着这个教会。当时并没有传道人啊，所谓全时间的传道人在其中，所以呢他写信给他们，关心他们是不是在信仰上站立的稳啊，就是在这个对人上要有爱心啊，对神呢要有信心，对主的再来要有盼望。我讲了三件什么事儿啊？信、望、爱。保罗是信望爱的使徒啊，这都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大家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思想其中的意思。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写信的人保罗让我们用这些话来彼此劝慰，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用这些话来彼此劝慰。讲到睡就讲到梦，那讲到梦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或者说在耶稣基督里睡着的人有梦吗？你醒的时候梦醒时分又如何呢？经文当中讲到了睡，讲到了死里复活，讲到了基督的再来，讲到了神和人的同在。死里复活，基督再来，神人同在，这些是基督信仰当中最宝贵、最精髓、最基础的地方，所以我把它称作天国的梦想。拥抱天国的梦想，我们从经文当中来理解、来学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讲到的是要胜过死亡。你看经文呢，我放在荧幕的下边，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中谈到的睡，显然不是指着我们晚上在床上的那个睡眠， 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要面临的死亡，一个很严峻的题目。为什么要以睡来谈死呢？因为这个时候帖撒罗尼迦城教会的人正在面临这方面的问题，而关于死怎么样来面对死这件事情呢，又是我们古今中外的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大家都要思想的，它是有共同的意义的，它是关乎这个信仰的本质的。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城他们教会的人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们中间有人生病，生病的人可能还是教会德高望重的执事啊、长老啊，不一定是年纪很大，但是在主里的资历还算是在最靠前的那些人。那有人生病了，教会中的人应该怎么办？为他祷告吗？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为他寻求医治等等。但是对他们来说很糟糕的情形是，祷告也祷告了，寻求也寻求了，可是信主的这个信主的得了病的人呢还是去世了。经文说什么？说他们忧伤。有亲爱的人去世，你忧伤是很自然的，但是注意到经文，这经文怎么说的？说恐怕你们忧伤，后边怎么说？和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指的是他们在忧伤当中，在信仰的地步上后退了，退到没有指望的人，就是没有信的人了。本来信了，现在在信心上动摇了，这个动摇就非常非常的要面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那些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啊，不是说耶稣来救我们吗？耶稣升天以后很快会再来吗？我们等了半天他没来，我们的人到死了，到底他还来不来？怎么回事呢？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我相信我们这样的教会有这个规模的教会，你也会碰到，有时候是要有追思礼拜的。我们碰到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有的人会起来说，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一定会得医治，是吗？那有的时候得病的人他在祷告中得了医治，但有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医治。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北面有一个教会，一个挺年轻的弟兄，40多岁这样的一个弟兄，这个得了病疾病，大家为他祷告然后有人就宣告说，主已经医治你了，你下个月你的病就要都好了，而且你要到世界各地去做见证。可是到了下个月，这位弟兄过世了。这位弟兄过世了，就让很多的人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一个人呐，无论你多敬虔，你所谓表现有多好，或者说你属灵程度有多深，但是你都是会死的。人最终都要死亡的，而死亡是狰狞的，是恐怖的。我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最开始的时候，从北京大学开始聂元子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个人不久前刚刚去世。我们家就住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那时候文革开始了，人斗啊，这个是非常丑恶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到我住的那个楼里，北大的老师住的那个楼，一楼的一个阿姨，我们平常都管叫阿姨，那时候我上小学，管她叫阿姨的人，她站在他们家的门口哭，捶胸顿足在那儿哭，就喊哎呀你不要啊什么。后来我一想，这她一定是进不去他们家门了，我就跟她说，阿姨您别着急，您要是没有钥匙了您等一会儿，等您先生，他先生姓蒙，我说是等蒙叔叔回来了他给你开门你就进去了。他看看我，你小孩懂什么，他接着在那儿哭他的。后来我明白了，是那个门从里边锁住了，在一楼他们家的门从里边锁住了，他进不去了，他着急，他说你千万不要那么想。我说想什么呢？天就黑了，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家的门口聚拢了很多人，都是一个楼住着，互相都认识。二楼北大物理系的邓老师走出来了，山东老师，一个山东来的，个子高高壮壮的，胆子也大，他说我出去看看，他就转到门的外边，一楼嘛，他转到门的外边，他就爬到那个一楼的窗台上去了，那个窗子严严的被窗帘挡着， 那个窗帘上有一环挂着那个窗帘那个环，他就从那个环里，他高踮着脚往里看，啊，拿个手电照，天很黑，用手电照，你说我什么都看不见，他因为那个角度不够嘛，他说什么看不见，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我就说，哎，他一看我，我就把砖头扔上去，他就接住了，他明白了，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是什么，把玻璃打了算了，然后他就砰的一下把玻璃打碎了，在他前面玻璃有这么大一个洞，他伸手进去把那个帘子就拉在自己的手腕里，他还有手电，他就带着往里照，他说他就向外边围着很多人报告，他说桌上没有，床上没有，地上也没有，这人哪儿去了呢？这时候他的手电就这样转过来，转到他的右边，跟他就隔着一层玻璃，窗台多窄啊，他脸几乎贴在玻璃的那个位置上，跟他就隔一层玻璃的地方，当他手电筒撞光转过来的时候，在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张死人的脸，那个人吊死在那里，上吊了，那是一根铁管暖气管，他就吊死在那儿。那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见到死人，而且是我认识的人，而且就在我家的楼下。你想那个上吊而死的人的脸我就不描述了，你一会儿中午就不能吃饭了，我要描述。吓坏了，非常的恐怖，我那一天晚上回到家都不能睡觉，然后呢也不让我妈妈关灯，我妈妈关灯说不行，你不能关灯，我害怕，我妈妈把我好一通骂，说叫你不要去，你非要去，你去了又害怕。那时候明白什么？明白死亡是恐怖的，死亡是狰狞的，人是不愿意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那么在死亡当中，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信心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指望。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大家注意这一节啊，这是第十四节，你们再看一遍，这节特别玄妙，看上去简单，特别玄妙。他把同一件事情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他讲耶稣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字呢？他用的是死。那讲到在耶稣里的人呢，他用的是什么字啊？他用的是睡。同一件事实，他讲耶稣的时候用死，讲信耶稣的人的时候用睡，表示是什么？就是表示说耶稣的死改变了死，耶稣的死改变了死的性质，让那个恐怖狰狞的死变成了一个在他怀中的宁静安详的睡，死转化成睡，这是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要战胜死亡。你看在希腊文当中啊，有一个通常用的字，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这样的，讲到人死是说什么，人气就断了，叫 ekpneo， 就是希腊文有这个字，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气断了。但是新约圣经讲到耶稣死的时候，刻意的没有用这个希腊字，没有用这个呼出最后一口气。在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死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你注意到吗？他说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交出是一个主动的动作，那断气呢是一个被动的，是 taken away， 那耶稣呢是交出，他是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灵啊。在路加福音当中也是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你看是个交，耶稣的死跟人的那个被迫的死不一样，耶稣的死是一个主动的交出，是他自愿的舍弃，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他是他自愿的舍弃。圣经上说，唯有耶稣，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耶稣爱啊，爱我们，他不要让我们再经历那个死的真正的那个恐怖的时候，他自己交出了自己的灵，他以无比的慈爱为你为我担当了过犯，担当了那个死的恐惧。而奇妙的是，当这个圣洁无瑕的耶稣，圣洁无瑕的羔羊主动的交出自己的灵的时候，那么死亡的意义改变了， 死亡原来是断了，是分离的意思，但是耶稣是什么？是交出。交出是什么？交出是回归。交出不是分离，而是回归，回归到灵的主人，回归到天父那里去。请大家注意，他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跟神没有隔绝，他的灵是回到灵的主人天父上帝那里去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死所带来的本质上的不同，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是神的救恩。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那儿的时候，他的伤口，他的手，他的脚啊，被钉的地方流着血，他头上荆棘冠流着血，受着极大的痛苦，在他即将断气的时候，他没有说完了，坏了，糟了。人通常想到是完了，坏了，糟了，没希望了。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成了，救赎的大功成了，外部还有记号，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想到幔子的时候，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殿里的幔子，我想就是我们家的窗帘吧，想象的是窗帘那样的一个东西啊。圣殿的幔子可了不得了，圣殿的幔子有60尺高，30尺宽，而且还有5寸到6寸那么厚，五六寸厚的那么一个幔子，那个幔子非常的重，平常要抬的时候要上百个祭司才抬得动。那样一个幔子，不要说让人去用手撕啊，给你把剪刀，给你把刀你都劈不开的。但是在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什么意思啊？回归神的路通了，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阻隔通被打开了，被打开了。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神的救恩成了。我们的老祖宗啊，康熙皇帝啊，曾经他的这个老师当中呢有宣教士，他的父亲顺治皇帝呢就跟宣教士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请宣教士做他老师。这个康熙写的诗当中有悟道诗，一首悟道诗中间有两句，他说天门久违出人闭，出人就是亚当夏娃，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使伊甸园的门关闭了，这叫做分离，这叫做隔绝。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呢，使得这条路重新打开了，这是天国的梦当中的美的第一个方面。耶稣的死战胜了死亡，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样说吧，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耶稣呢也开通了回归的道路，以他的死战胜死。所以第一个转变是从忧伤不再忧伤了，忧伤转为祥和啊，跟随主的人在主的怀中是安睡的。第二，讲到的是终结罪恶。终结罪恶，刚才我们讲到说，在死亡的这个铁壁铜墙上其实是有一扇门的，这扇门叫做恩典的信心之门，凭着信心可以打开。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靠着信心啊，让耶稣的恩典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那特别讲到刚才我们读的第14节中讲到的是死里复活，而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基督信仰当中最难的地方，也是最精髓的地方。这个地方你要通了，就一切就都能通，这个地方你不通，你就一直在门外。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你碰没碰到这种困难？你跟人讲说信耶稣吧，耶稣是一位死里复活的主，他本来听得好好的，突然说什么什么死里复活，这怎么可能？我们也没见过，这怎么可能？确实你不曾天天见到，因为死里复活是这个历史上这种神所带来的这种 unique 这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事件，但是它确实在历史上发生了。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情，在世界诸多宗教当中它是唯一的，其他没有任何其他别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名字，这个教主是死里复活的。你去看看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这个神道教等等，只有耶稣是空坟， 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你想想看，2004年的时候啊，中国大陆的那个陕西法门寺，法门寺有一个镇寺之宝，就是在它的地宫中有一点释迦牟尼的舍利，我记得他是拿到香港去展览啊，我记得还有说是也去了台湾，然后记得在香港展览的时候是创了记录了，十天就有上百万人来看释迦牟尼的舍利。你说你专门去看释迦牟尼的舍利，我就这么试着去想，它能带给你什么信息呢？假定释迦牟尼的舍利在你的面前，你看到了，很难看到的，因为据说是放在一个大锦盒里，而且锦盒外边还罩着个防弹玻璃。你说一块骨头你罩防弹玻璃干什么？但是它罩着防弹玻璃，你把那个锦盒打开了，你想看吧，里边又是一个锦盒，你再打开还有一个锦盒，再打开还有，那像俄罗斯套娃似的，一层一层套在里边，套得很深的，所以你很难看到的，你只是大概知道说那里边是那个释迦牟尼的舍利。你看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能给你带来什么信息啊？我想无非是几个吧，一个是释迦牟尼确有其人，第二他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第三他死了，第四他烧了。你死了必须得烧了才能有舍利，舍利是那个人的遗体烧过以后得出来的。那一个人来了，活了，死了，烧了，这样的信息难道能救你吗？这样的信息不能救你啊，因为人都可以经过这样的过程的。而耶稣基督的宝贵就在于耶稣没有遗骨。我带过一个团去圣地学习访问，我当团长，我们就去耶稣的那个叫花园冢，就是耶稣的这个坟墓去看。那个坟墓啊，门不宽的，就是差不多就是人肩到肩这么宽，然后也不是很高，你要稍微侧身才能进去。我们一团三十几个人就排很长的队啊，我当团长我不能排在最前，我就排在往后排，但是一个一个进去我就等着很着急啊，我很着急的想进去。我记得我往里进的时候，里边的人正往外出来，我着急进去，他还没出来我再进去，所以我们两个都要侧身，侧身了才能进去嘛。侧身的时候两个人就脸对脸，我都不记得是谁了，就我就记得我看到的是一张灿烂的笑容的脸，跟他一晃他出去了，我进去了，我看到他的笑容我更着急了，我就赶快进去，进去一看里边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里边是空的，大概两秒钟你就能看完，你进去这样一晃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呢，我也满脸笑容，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已复活战胜了死亡。如果我进去了看到耶稣的遗骨了，看到耶稣的裹尸布，看到耶稣的那遗骨就裹在那儿，那大家就出来哭吧，对不对？宝贵就在于他没有遗骨，他没有遗骨，他是复活的主。而且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有很多见证人的。在圣地那个地方啊，就是1920年代还是30年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二几年还是三几年的时候，应该是192几年的时候，那个考古发掘把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挖出来了以后，我们也去看了耶稣最后被关的地方，到他的地牢里去祷告。然后我就注意到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那个庭院那儿新建了一个教堂，很大很漂亮的教堂。平常人的教堂顶上都是十字架，但是那个教堂呢跟别的不一样，那个教堂顶上是个大公鸡，想得到吗？那个教堂的名字叫鸡鸣堂，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鸡叫两遍以前，彼得三次不认主，就在那儿。我们去那儿，人家还领着我们看呢，他第一次不认主就在这儿，第二次就在那儿，第三次就在那儿。我心说这些人怎么这么跟彼得过不去啊，人家彼得是十二门徒当中的老大，不管怎么说啊，说而且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他自己不知道，他被追认的啊。这个彼得还号称是第一任教皇，怎么为什么要把他的这点丑事儿一直就在那儿写着呢？那我们真的去那儿，我们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还赶不上彼得， 你有彼得那样坚定的信心，你都会三次不认主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离开耶稣不认主是很正常的。他的门徒都跑了，但是最后是什么事情发生了，让这些人又回来了？跑了以后这些人又回来了，重新补齐了12个人向世界做见证，而且这些人几乎每一个都是为耶稣死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真的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了。若是他们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们已经跑了，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个骗子。他们看到了耶稣，那个最怀疑多的那个多马，那个 Thomas 说，我要摸着他，我要把手指探到他的肋旁去，要摸他的枪伤， 不如此我都是不能信的。但是最后多马是为主而死的，他是寻道的。这些人的寻道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能够相信，借着这个一代一代的见证传下来的，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相信之后，我们进入到那个与主一同在一起，在灵里交通的真的生活经历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它是真的。人的死而复活对于人来说做不到，但是对于创造者来说是做得到的。你想，我的手中的一个遥控器，我如果扔出去摔坏了，能不能修好？能不能修好？这个信心你们应该有嘛，对不对？肯定可以修好，对不对？一个复杂的飞机坏了，你都可以修得跟原来一样，因为人是他的创造者。那人不能让一个被拍死的苍蝇或者被拍死的蚊子重新复活，因为人不是他的创造者。但是神是我们的创造者呀，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信息，知道我们的所有的 DNA， 而且有创造我们、制造我们的所有的原材料，那都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山寨的。那他作为一个创造者，让我们这些受造物复活，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嘛。那耶稣不是受造物啊，耶稣是神呢、啊，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带来给我们复活的盼望，然后也给我们一个确据。所以我们这么说吧，信心的钥匙是信耶稣这位死而复活的主，受造物啊，被造物主来让他死里复活，根本就不是难的事情。空的坟墓见证了耶稣的复活，门徒生命的改变见到了复活的主。那耶稣来有极大的意义是什么？他第一次来很谦卑的降在马槽里，是亲近我们、爱我们、跟我们认同。那他还要再来，在宝座上，荣耀的宝座上，他荣耀再来，那个时候他是审判的王。我自己读神学院呢，读的是穆迪神学院啊，你们不知道熟悉不熟悉这个教会历史啊？穆迪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布道家啊，没有之一，那最伟大的布道家，他神用他做了伟大的工作。他以前是个修鞋啊，他不是修，他是卖鞋的，他是卖鞋的这样的一个商人。神呼召他，他就做了这个传道人。他刚做传道人说，他也没上过神学院呢。他被人邀请去第一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他就想，哎呀，我没有追思礼拜的讲章，我讲什么呢？他说，我去看福音书，回家准备讲章，我看福音书，耶稣讲的什么我就讲什么。照着耶稣的讲肯定不会错，而且耶稣不计较版权，所以你就抄就好了，你把耶稣讲的抄过来，然后稍微变一变，你就可以讲了。结果他很失望，他把那个新约圣经啊，来回来去的翻了好几遍，有这个几百条耶稣语录他都看着了，发觉耶稣从来没有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没得抄啊。他说怎么搞的，耶稣讲道涵盖面不全，怎么会呢？说耶稣讲不全，但是他心里突然亮了，他注意到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耶稣去都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啊？那个人就活了。所以耶稣没有必要讲追思礼拜，耶稣去了人就活了。当然那些人也还会再死，但是这个呢，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作为生命之主的这个大能大力。所以那天那个穆迪呢，后来他去讲追思礼拜呢，讲的是复活的道，所以他的生命啊，就盼望着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他得了重病，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很多的人来看他， 看他的人都为他祷告吧。你们要是看一个老牧师啊，看一个老牧师病很重，你们到他的病床边怎么为他祷告啊？怎么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吧，对不对？你肯定是这么祷告嘛。结果他从昏迷当中醒来，模模糊听到人在这边说求主医治他，他拼尽力气喊说，停停停，你们都不要这么祷告，因为我盼这天很久了。你想想在座的人得有多尴尬，你去说主啊，你快点接他去吧，你总不能这么为他祷告吧，对不对？那怎么祷告的我们不知道，那回忆录里没有讲这些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好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耶稣不仅使人复活，而且最重要的是耶稣自己死而复活。耶稣自己死而复活，他把这个能力，把这个事件彰显在人的面前，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知道将来一定会发生。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世界上有三个大的问题，经济衰退、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他说都是跟 E 有关的问题，这个英文字开头的都是 E 嘛。他说这有三个 E， 这个问题啊是人解决不了的。我说你说的挺对的，我说我是北京人，我很对你说的这个环境污染啊，这个 environment 这个被 polluted 这件事呢，我说我是深有感受。我说是啊，我在北京啊，有一次跟着几个朋友，这是两年前那个冬天，从五道口坐车往北大的东门，就是从东边往西开，开到北大东门的面前面停住，等红灯嘛，停在那儿，我就对那个司机来说，那司机是个北漂，我说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说我以前在这儿啊，往西一看，就越过北京大学的这些楼啊什么的，一直可以看到西山。西山上的宝塔我都看得见，现在看可好，北大里边楼都看不清楚，全是那个烟雾缭绕的，恍若仙境啊！这个被这个烟雾。然后那个人呢就回来跟我说：“哎呀，你得了吧，今天很好了，今天。”他说：“今天我都能看见红绿灯了。”人呢、啊、祸害人，在最终啊也祸害这个环境。但后来一个姐妹就说：“人最大的问题是 evil。”还不是这些，是罪的问题。你看保罗也说，我恨恶的我倒去做，我愿意的我不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人不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受罪的辖制，人受罪的辖制，人只知道为自己的这个肉体的这些欲望来努力，若是忽视了天国的梦想的时候，你最终是就是被这个取死的身体辖制着。那么耶稣的应许是什么？是耶稣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的信息是什么？是他再来的时候，就是从空中驾云而来。空中驾云而来说的是他要在空中、在地上、在全环宇作王。我们知道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代，那个空中掌权者是谁啊？那个空中掌权者是撒旦，撒旦还在空中肆虐。所以人的这个当中，你看是你满目往世界上看去，到处都是罪啊！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啊，什么同性恋啊、堕胎啊、什么样的东西都越来越没有章法，越来越没有规则。这个世界呢是越在这个下滑的路上正在越走越远，但是我们有希望。今天的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要来，而且是耶稣从空中来，他要把那个空中掌权的那个恶者，他要彻底打败他，而且那个时候他要以他的大能大力在全地、在全环宇中作王。他现在没有来不是单言，而是给人机会悔改，这是彼得后书写的非常清楚的。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个经文。我们这么说吧，经文中告诉我们，有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还有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第二个转变是从分离到重逢。经文告诉我们， 最终我们要相聚。罪使人分开，罪使人跟神先分开，然后呢，罪呢也使人和人隔膜，罪使得分开、分离、隔绝成了世上的一个常态。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让我们跟神，让我们跟神的这个永远的重逢，而且这个今人与故人、众人与恩主都从此不再分离，在凯歌声中相聚，因为罪恶被终结了。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说的战胜死亡，第二个是终结罪恶，第三呢，超越时空。超越时空，人呢、啊、幻想着能超越的东西，那但其实人最不能超越的就是时空。你时间你也回不去啊，提前的时间你也去不到。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当神与人永远的同在的时候，就进入永恒，就超越了时空。今天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一处谈到众圣徒都要被提。这个被提啊，后来出了一个专门的英文字叫 rapture。rapture 就是被提。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神又描绘了一个我们想也想不到的那个美好的景象。2006年的时候，我跟着教会的主任牧师到德国去短宣。我从芝加哥飞到德国的东部，叫做莱比锡啊，在这个飞到莱比锡住在那儿。第一天晚上到那儿，住在教会的办的青年旅馆里。那个青年旅馆很大，那个卧房有上下铺，有十几个铺位，就我跟带我去的牧师，我们两个人在那儿住啊，住在那儿，但是还是在一间房子里，所以睡觉会互相影响的。我去了以后呢，我闹时差，我睡不着觉。然后呢，带我去的牧师呢训练有素，他倒下就睡。他不仅倒下就睡呢，而且他倒下就打呼噜。他不仅打呼噜，他的呼噜还没有规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紧一会儿慢，所以我在那儿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到两点了我还睡不着。我想怎么办呢，反正也睡不着了，起来推开被子人就起来了。推开被子人起来，拿着圣经，拿着我的笔记本，转出房间，然后走到前面，走到起居室，走到 living room， 走到那儿去，那儿有个沙发，坐在沙发上就是想事情，准备事情，就这么朦朦胧胧的等待天亮。慢慢的天蒙蒙亮了，我听到住房的那边门响，然后有脚步声音，通通通通通，脚步声音来了，就带我去的牧师他醒了，他跑出来，他到那个走道边上探出头来看我，一看我在这个客厅里呢，他看着我，他很夸张的，我们那牧师非常幽默，他很夸张的，你在这儿呢，他就有点放心的样子。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呢。你被提了把我留下了，他说这不是惨了，因为你的被子还在，人没了，被子还在，人没了，他说难道你被提了吗？啊，我们基督徒就懂得他这个笑话了，你就会笑，你知道他这个意思了。因为神有这样美好的应许，神有美好的应许。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想过没有，将来死而复活，神宝贵的应许，你死里复活的时候，当然如果耶稣现在来，我们就一块被提，现在就没有这个，就不用经过死这个过程了。你想过没有，你将来死而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你们想知道吗？你死而复活的时候是几岁的样子？你死什么样，死而复活就什么样吗？你愿意那样吗？如果你死的时候什么样，你复活的就什么样，可能很多人都不求长寿，对吧？以后已经年老了哈，这个风烛残年被定型在永恒里啊。所以你们要想想这件事儿啊，我常常被女生问啊，姐妹们更可能更关心自己的面容。我有一次去一个小组家里带他们聚会，然后那个女主人就问牧师啊，我将来复活的时候什么样，几岁，你告诉我啊，就紧盯着我问。 那我呢就在他们家就这样一环顾，这样看了一下，他家墙上有一张照片，我就指着说你复活了，就这样。好，他高兴啊，那个哇的就笑出来了。因为那张照片是一张黑白照片，是他20多年前结婚的时候的结婚照。那你想女孩子结婚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吗？他这个结婚照他特别高兴，他那个笑还没，笑声还没落地呢。我说你等等等等，跟你开玩笑呢，不这样。他说你牧师怎么可以骗人呢？他说，我说不是骗你，而是比这个更好。你们相信吗？你看很犹疑的哈，很犹疑的，你们相信吗？有圣经真根据吗？给你们一个，真有啊，乃章乃节。给你们看这个，腓立比书3章21节。腓立比3章21节就讲这个时刻，他讲那个时候神呢、啊、要将我们这些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要 transform 我们的这个 body。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是卑贱的身体，你是帅哥也好，你是美女也好，在神的眼中都是卑贱的身体。这个身体因为什么呢？因为被罪污染了。这个身体是被罪污染过的，既污秽又沉重，你减肥也不管用。你减叫什么？叫不值一提。神不提这样的身体，神不，这叫不值一提。你觉得很健美的那都不行，在神的眼里都不够。但是神有一个美好的应许，说什么呢？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荣耀的身体得有多好啊，得有多美啊，我们想都想不出来。但是有一个应许是说与神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们脸上就没有笑容吗？神要给你一个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我们应该跳着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才对，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再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也是保罗写的，15章51到52节，他说我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 transform 这个字啊，都要改变，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的这个肉身是会朽坏的，神要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他说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改变成不朽坏的，那才是人最终得救的时刻。人犯罪的时候啊，你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最开始跟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大家都熟悉创世纪里这样讲的。可是你读创世纪好像不是这样啊，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应该那个果子一下肚就七窍流血，倒在地上就死了，他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他没有。亚当活了多少岁啊？活了900多岁，活了好长啊，活了900多岁。所以人的这个死，在最终的死是两个阶段的，是先是他灵性死亡，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灵性死亡了，他跟神就断了，就隔开了，他就躲神，他就是乐园里起了凉风，他就躲神，他拿无花果树给自己编织裙子等等。那他的身体呢是又延后了一段时间才死亡。那神救我们的时候呢也是有两个阶段，是先救我们的灵性，我们觉知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的灵性就得赎了，我们的灵性得赎了，跟神恢复了灵里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是指着我们的灵性说的。神没有应许要救我们这个身体，神应许的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当主再来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发生的。我说清了吗？也是两个阶段，也是两个阶段啊。所以这件事情回过来回应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帖撒罗尼迦城里的人遇到有人去世，他们就忧伤，忧伤的到不信了。其实他们应该明白神的计划就是如此，就是每个人，你是基督徒也罢，你也会死的，你也要面临死亡的那一关的。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再往前读一节，这个第五十节，第五十节说什么呢？说血肉之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不能承受神的国。写得非常清楚，我们这个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还有一句话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这是神的定规，我们这个身体要过去。我们向神祷告，神可能在一个阶段医治我们，但是我们最终都要经过那个死的环节。经过死的环节不是坏事，而是我们要离弃这个必朽坏的，要进入到那个不能朽坏的，那个神所给我们赐的与他荣耀身体相似的身体当中去。我说明白这一个意思了吗？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必朽坏的时候，我们不用伤心欲绝，我们知道神在前面有更加美好的预备。我们这么说吧，经文讲到说最重要的是人要改变，要被提。那神要祝福的是，然后当我们有那个不能朽坏的时候，那个不能朽坏的是长存的，必朽坏的是不能长存的，不朽坏的长存，与神同在，超越时空，永远的同在。被提以前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第三个转变呢，就从我们短暂的几十年啊，几十年的人生转到永恒，在彩云之上与我们的主永远永远的同在。这个时候历史终结，永恒成了我们生命的旋律。这是我们要盼望的，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最美好的那个 destiny， 就是那个最终的那个目的地。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我们讲到天国梦的时候，我们讲了三个方面，讲到胜过死亡，终结罪恶和超越时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一个深层的改变，让忧伤变成祥和，让分离变成重逢，让短暂变成永恒。这是神给我们那个最深的祝福。在1963年的8月28号，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牧师叫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一个著名的演说。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都至少知道一句他在演说中说的话，那是什么？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他不停地这样说， I have a dream。 所以我又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你有梦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读了刚才的经文，愿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来跟随耶稣吧，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你的梦想，而且成为你生命的经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创造何等奇妙，你的拯救何等难测。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他把那宝贵的救恩彰显在世上，让每一个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那长存的有永恒意义的追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来跟随他，也让我们中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能够早日打开灵里的眼睛，看到耶稣的美，来摆上自己来跟随他，同走天路。谢谢主，愿神的旨意成全，愿主的祝福临到啊，愿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成为他的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